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回到启示录的讲道，请弟兄姊妹翻到启示录的第十二章。请弟兄姊妹翻到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经文在一到六节。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这是神的话。天上出现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孕了，在生产的艰难中痛疼痛呼叫。天上又显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新成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下一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救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求你的圣灵与你的众儿女同在，与你的教会同在。求你洁净孩子的口，孩子的嘴，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的教会，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是能够明白你的话，将荣耀颂赞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同样，我们先来再总结一下我们启示录十一章的讲道。启示录十一章启示我们历世历代忠心为主做见证的教会，忠心跟随主的信徒，他们要和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一样，要走一条受死复活的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这是一条得胜的道路，这也是一条荣耀的道路。七位天使吹号，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当基督再来，基督执掌王权，他施行最终审判的时候到了，列国都要降服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他要施行公义的审判，他要审判活人死人。他公义的愤怒到了，他要败坏那些败坏世界的人。基督作王，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忠于他的教会，忠于他的儿女，是他们永恒盼望的时刻到了，是神儿女得赏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上帝在圣约中承诺的应许永不改变，天上的圣殿打开了，荣耀的敬拜展开了，所有属神的儿女教会在天上的圣所敬拜赞美感谢神。他们赞美说，你是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执掌王权了，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直到永永远远。对属神的儿女来说，对忠于神 忠于主的教会来说，基督作王就是主基督荣耀得胜的日子，使上帝永恒国度成全的时刻到了。这是上帝儿女和教会最大的安慰、喜乐、荣耀和荣耀的敬拜和与神的同在，也是他们永远福乐的日子。然而对魔鬼撒旦来说，他们末后的日子到了，这就是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要对他们施行最后的大审判的日子到了。到启示录十一章之前，启示录的主题集中在上帝的审判。我们学习了七印的审判、七号的审判，从十二章开始将我们带入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属灵征战的意象，以及魔鬼撒旦的权势将被一一的清算审判，最后达到新天新地的来临。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看到前面重点讲述了上帝关于末后一系列循环的审判，从十二章开始就让我们看到说属灵的征战这样的过程，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些魔鬼撒旦的权势将会被一一的清除，最后达到新天新地的来临。那么自从人类犯罪以后、堕落以后，属灵的征战就贯穿了旧约、新约整个圣经历史，地上发生的事都与天上属灵的征战有关。这场属灵的征战是上帝与抵挡上帝的魔鬼撒旦的征战。这一属灵的征战反映在地上，就是属神的儿女与抵挡神的邪恶势力的征战，是基督教会与撒旦国度的征战，是属神儿女属灵征战，属神儿女属灵的征战可以反映在不同的层面。这一属灵的征战要持续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从启示录十二章开始，就是要启示给我们属灵征战的历史意象，启示给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前面学习了七印一组的意象，七号一组的意象，从十二章开始我们要学习七段象征性的历史的意象，这一意象包括在十二章到十四章之中。七印的意象、七号的印象是集中在上帝审判的意象上，而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七段象征性历史的意象是集中在属灵征战的意象，也就是关乎上帝与上帝的百姓、神的教会与魔鬼撒旦征战的意象。这一组的意象中展现给我们的意象的角色包括了妇人、龙、从海中上来的兽、从地中上来的兽，还有十四万四千信徒、三位天使和人子。那么这七段象征性的历史的意象，我们在接下来的讲道中会慢慢的讲述。我们今天要学习第一段和第二段象征性历史的意象，那就是妇人、男孩、龙啊，这些意象画面我们说代表了什么，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呢？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两个天上的意象。启示录在这里说，天上出现大意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孕了，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 那么这一段的象征性历史意象，我们把它叫妇人的意象。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妇人的意象，这个妇人的意象这里启示我们天上出现一个大的意象，这个意象是来自天上，是关乎妇人的意象。我们看一下这个妇人的装束，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么再看一下这个妇人的状况，就是她怀孕了，在生产艰难中，这个疼痛中呼叫。那么同样我们在第五节中可以看到，进一步看到说，这位身披日头，脚踏月亮，这个头戴十二星冠冕的怀了孕的妇人，她要生下一个男孩，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我们很容易知道这个男孩就是指弥赛亚耶稣基督，我们一会儿还会再讲。因此在中世纪的时候啊，天主教认为这位妇人就是指耶稣的生母玛利亚，所以他们认为玛利亚是天上之后。那么很多圣经学者都反对这一观点，当然改革宗也不承认这一错误的解释。那么这妇人的意象是指谁呢？关于这妇人的意象，我们要从旧约圣经的历史中来看。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的装束，这个披戴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让我们想到旧约创世纪约瑟的故事。我们熟悉这一个约瑟的故事，就是约瑟做了一个梦，在创世纪的37:9-10说，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和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个梦告诉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的母亲、你的弟兄果然要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啊，那么雅各说，难道我和你的母亲和11个弟兄要向你俯伏下拜吗？约瑟所做的这个梦以色列人都很清楚，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知道这个梦所代表的意义啊，约瑟的父母啊，约瑟的11个弟兄，这个加上约瑟一共是12个人，那就是指以色列的12个支派。太阳、月亮、12颗星啊，代表着上帝所拣选的属于上帝的真正的以色列民，代表着神旧约教会的子民。那么12颗星也可以间接的指12使徒啊，12支派。所以我们说这里所指的是指旧约新约神的教会。因此我们说这个妇人的意象就是指神的教会。另外我们可以从12章下面的经文，就是在17节间接的证明这里的妇人的意象是指神的教会。17节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啊。因此我们说妇人的意象就是指旧约新约属神的教会。在妇人的意象中，我们还看到一个意象画面，就是怀孕的妇人生下一个男孩的意象。 我们刚才读了第五节，就是妇人生下一个男孩，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辖管就是牧养。圣经说妇人生下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辖管万国的，那么我们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知道，这一经文是来自诗篇第二篇对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预言。诗篇第二篇的6-9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妇人生下的男孩不仅要用铁杖辖管万国，而且还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他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就代表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从天父得到至高的权柄，实行他的王权和审判。妇人的意象启示我们，妇人象征着神的教会，是忠贞的真以色列人。弥赛亚的来临是从忠贞的真以色列人产生。在妇人的意象中描述了她怀了孕，在生产艰难中疼痛呼叫。圣经中经常描写以色列人是生产的女人，就如以赛亚书26:16-17说，耶和华啊，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中喊叫，耶和华啊，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临产的妇人痛苦呼叫，就是痛苦期待弥赛亚到来的真以色列人，是旧约到新约真以色列人，就是神的教会。下面我们会看第二个象征的历史的意象，就是大红龙的意象。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上又显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天上的第二个异象就是大红龙的异象。大红龙的装束是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那么我们在启示录的13章、17章，那么13章里海里上来的兽，17章讲到那个大淫妇骑的大红兽也是七头十角。我们还可以在但以理书啊，这个看到四兽的意象中，那个第四个兽也是头上有十个角。那么这样一个七头十角带着七个冠冕的怪兽的大红龙是谁呢？圣经在下文中给了我们答案，就在12:9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因此我们知道大红龙就是指魔鬼撒旦，七头就代表着魔鬼撒旦的势力的广泛，普遍涉及各个方面，十角代表着 魔鬼的凶猛可怕。撒旦所披戴的冠冕不是得胜的冠冕，而是窃取的冠冕，而耶稣基督才是那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是得胜的主。魔鬼撒旦已经被耶稣基督所挫败，他在天上已经没有了地方，没有了实力，他的尾巴拖拉着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那么上面我们看了第一段、第二段象征的历史意象。那么我们为什么把它叫象征的历史意象？就是天上的这个意象浓缩了啊，这个地上的历史中的发生的。那么这里包括了妇人、男孩和大红龙的意象画面。妇人代表着历世历代忠于上帝的教会，是从旧约到新约真正的属灵的以色列民组成的教会。由他生下的男孩就是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基督又是教会的元帅、天国的君王，大红龙就是堕落的天使魔鬼撒旦。妇人、男孩、大红龙、神的教会、弥赛亚基督、魔鬼撒旦。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些意象的意义。我们说这些意象画面要启示给我们什么样重要的意义，或者说要表达什么样的神学主题，我们可以概括一下。这两段象征性的历史意象启示我们，第一个象征性的角色有一个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冠冕的怀孕的妇人，是真以色列人、属灵的以色列人、神的教会，生出弥赛亚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真以色列人的后裔，是女人的后裔。这一项就象征着耶稣基督的出生就遭到希律王企图的杀害啊，就如启示录所讲的，那龙就站在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吞吃他的孩子。不仅如此，耶稣基督在地上传扬天国的福音，受逼迫，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代表着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得胜，取得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至高的权柄。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受死复活得胜，他是教会的元帅，他要带领他的教会得胜征战，成就上帝永恒的国度。第二个象征性的历史意象是大红龙的意象，代表着魔鬼撒旦、蛇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和基督教会属灵的征战。这一场属灵的征战贯穿了整个圣经历史，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当人类犯罪以后，上帝就应许了福音的恩典，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一应许的盼望在历史中不断的展开。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到来，道成肉身，借着十字架的受死复活，已经挫败了魔鬼撒旦的权势。基督再来还要施行终极的审判。然而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教会与蛇的后裔、魔鬼撒旦的属灵征战，从始祖犯罪开始就一直持续着，直到主基督再来施行终极的审判时结束。因此属灵的征战是必然的。 然而，耶稣基督是永远得胜的君王，是教会的元帅，忠心于基督的教会必然会得到最后的胜利。启示录正是要启示我们，耶稣基督是一切的中心，是属神儿女与教会唯一的盼望。那么下面我们看看这一段的启示对我们弟兄姊妹的应用。所以弟兄姊妹们，启示录它是关乎末后的属灵的征战，是为着历史历代忠心于上帝的教会的真理的启示，当然更是为着我们今天教会真理的启示。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表面上看上去是物质的世界，实际上物质世界的背后是被属灵世界所渗透着。我们今天所面临很多各样现实生活中的征战，背后都涉及到属灵界的征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生活所发生的很多的征战，产生原因的一大部分是属灵征战的原因。当然，我们不否认一部分原因是因着我们的罪所带来的结果。其实，犯罪所咒的咒诅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启示录要启示我们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属灵征战主要的根源是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征战的结果，也就是耶稣基督与魔鬼撒旦的属灵征战，是主基督和基督的教会与抵挡神的撒旦邪恶势力的征战，是基督的福音与黑暗势力幽暗邪灵的征战。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中，真正的得胜者是主耶稣基督。透过基督的受死，败坏了魔鬼撒旦死亡的权势，基督的复活，圣灵的大能，带给忠心信靠耶稣基督的门徒得胜的确据和永生的保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败坏了蛇的后裔撒旦的权势，得胜了。那跟随主的门徒，属主的教会必然也会受到魔鬼撒旦的逼迫，属灵邪恶势力的抵挡。但是基督得胜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保护他的教会，保护他的儿女。就如第六节所说，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神给他预备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神要保护他的教会，看顾他的儿女，带领他们走成圣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是受死复活上帝的大能，是通向天国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充斥着各样的罪恶、不公义和邪恶。作为基督的门徒，基督的教会会面临各样属灵的挑战，也会面临各样的逼迫患难，这是必然的。同样，基督徒的人生面临各样属灵的征战，也是必然的结果。其实，在这些属灵征战的背后，产生的根源是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基督的教会与蛇的后裔、魔鬼撒旦持续不断、持久的属灵征战的较量。 除了魔鬼撒旦外在属灵的征战外，基督徒还要面对我们内在属灵的征战，就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罪犯罪得罪神而导致的咒诅。同样我们还会面对各样的疾病啊，为我们身体带来的软弱和困扰。对基督徒来说，无论是属灵的征战，还是我们犯罪带来的后果，或是因着各样的疾病带来身体的软弱，基督徒都是有信心有盼望的。那么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得胜的秘诀是什么？我们的信心就是坚定的信靠耶稣基督恩典的福音。我们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圣约中的应许。我们得胜的秘诀就是在基督里靠着圣灵的大能跟随主耶稣基督走十字架得胜的道路。就如以弗所书所说的，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因此耶稣基督是基督徒永远的盼望，是通向天国唯一的道路，是我们得胜得生命的保障。耶稣基督是上帝国度王权的掌管者，是受造界的统治者，是万有得胜的君王。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无论我们遇到何样的属灵的征战，经历何样的困苦患难疾病软弱，你要紧紧地依靠耶稣基督。你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依靠主，坚定地跟随主走十字架成圣的道路。启示录正是启示我们主耶稣已经得胜，忠心跟随他的儿女教会必然要得胜，主必定看顾保守在基督里的儿女，主的教会真正属于主的儿女，要靠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我们就必定会得胜，进入上帝永恒的天国。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宝血所洗的、所洒的、所洁净的，耶稣基督义袍所遮盖的、所救赎的神的儿女。我们的救恩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成就与成全，因此我们全人全身心灵魂都是属于主的。若非上帝许可，若非上帝的旨意，没有一根头发会从我们的头上落下。就如我们熟悉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你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呢？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皆非己有，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救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因此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他叫万事相互效力使我得救，故此他借着圣灵使我有永生的确据，并且使我从此甘心乐意地为他而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可以存到永远的，也没有一样具有永恒的价值。如果你将你的一生投注在这个世界上，我保证你不会得到什么，不是我保证，而是圣经的启示。我不知道你们每一天在忙碌些什么，为什么而奋斗，为什么而活，但我所盼望所祷告的是，愿你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跟随他，认识他，爱他，敬畏他，这是你生命的一切，是福祉的源头。有耶稣基督为你的主，为你的君王，为你的统治者，为你的救赎主，你还要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是看重天国的福分，我们会活得那么累吗？我们会有那么多的劳苦愁烦吗？我们为什么丢弃天国的珍宝，最大的祝福，而去寻求拼搏那转眼即逝存不到永远的东西呢？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亲自教导我们说，天国就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人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个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聪明的人是竭力投资天国永恒的人。如果我们真的看重耶稣基督的国，向往基督荣耀的国度，我们会经常不来参加教会的敬拜吗？不参加小组的查经吗？我们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吗？我们不渴求神的话吗？不渴慕认识神荣耀神吗？基督徒的教会群体生活是极其重要的。上帝在地上设立教会，设立神的家，就是要帮助神的儿女在他的家里借着福音，借着神的道，弟兄姊妹相互的提醒鼓励扶持，共奔天路。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走到天国，就如动物世界常常被猛兽袭击的动物都是那个落队最后的动物。同样，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无孔不入，如同狮子吼叫寻找可吞吃的魔鬼撒旦，你一旦掉队，就会给魔鬼撒旦带来袭击的机会。基督徒的教会生活就像一班预备带领我们通往天国的列车，你常常的缺席迟到，对信仰无所谓，那么有一天你可能真的会赶不上这部通向永恒天国的列车。就如希伯来书提醒我们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像有些人似乎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他们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话语总是在提醒我们，劝勉我们，增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持守上帝永恒的真理，得着永生的救主耶稣基督。启示录教导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必然降临，必然成全。耶稣基督是上帝国度的大君王， 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他在圣约中承诺的永生的福祉，是实施在那些忠心依靠耶稣基督、忠心为主做见证的基督徒和教会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话再一次提醒你，劝勉你，看重属灵的福分，看重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因为那才是你唯一永恒的家乡。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和祷告。主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或许有这样那样的难处，无论是外在属灵的征战、内在属灵的征战，还是我们身体疾病的身体的软弱，主啊，我们唯一的盼望都在耶稣基督里。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救赎主。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借着你的话警醒我们，看重天国永恒的福分。你让我们竭力地将我们的一切投资在永恒的天国之中。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认识你，将荣耀颂赞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